弟兄姐妹平安。我上次在广通华堂讲道的时候，当时只有是侍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就说这样说啊，就是说我很久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唱歌，不是对着屏幕唱，就是我自己一个唱。我才发现，有很多我们以为很平常的事，其实都是恩典。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今天更高兴更开心，因为今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更多啊。刚才敬拜的时候真是感受到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有些学姐说这段经文呢跟前面后面是好像有一点不太配合，是不是保罗引用了其他人所写的放进去了？那光是这个题目呢，就去了很多论文的了。不同的说，为什么保罗突然间写信的时候，把这段跟他用词啊、思想啊也合不起来的？一个我们叫赞美基督的诗歌 Christ Hymn 写了进去，然后里面呢最重要的提到一个神学，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学。那无论是不是保罗所写的，其实我们很难知道，但就算不是保罗所写的，他引用了当时教会常常用来敬拜颂赞我们耶稣基督的一首诗歌放在这段，他一定有特殊的目的，他不会就是随便的把它放进去，特别他好像是在他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把它插进去。今天我们就要看他为什么用这段经文，一段充满了神学意味的一段经文放进这段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看看前面跟后面。那我们先看看腓立比书的背景，其实腓立比书就是腓立比教会拆出去的一个宣教士，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拆出去的宣教士，他写信回来报告他的事工的发展，他的近况如何，可能也有一些是问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给他们一些劝勉，解决他们一些问题，所以里面是充满了感恩、报告、代祷，但也有是教导跟劝勉。但当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呢，可能有一个很细微的基础，我们常常忽略的，在腓立比书，因为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哎。好像就是保罗这个 passing remark 就说了就算，是那一段呢，就是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劝友啊爹跟存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更加他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的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所以这样说的时候，就肯定这两个姐妹有些矛盾，对吗？否则他不会是这样说。只要他劝勉教会要合一，就是教会要合一，就不需要特意的把两个姐妹的名字拉了出来，然后又跟其他人说你要帮助他们，他们是需要帮助的。当我们再看下去，保罗怎么介绍这两个姐妹呢？两个都是他福音的伙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姐妹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腓立比是一间虽然面对挑战，但热心全人福音，所以保罗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但这教会里面就好像很多教会一样有矛盾，人跟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现在这个矛盾更重要，不是因为是两个姐妹这么简单，那是两个是教会的领袖，是保罗的福音的伙伴。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他们两个的矛盾可能正在影响教会全体的施工，所以保罗特意要提出来，要激发着他们，也特意在写信的时候想到就写出来，这可能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我们先留意，然后我们再看看这段基督诗歌颂赞就诗歌的上文下里讲了什么。那前面呢，这诗歌一看前面是连在一句，就这样说：你们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从一个正面的去标示出来一个合一的命令，大家要合一，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第十四节，就是这段的结束之后，跟着这节是怎么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就是从一个反面的说出来，你们不要破坏在你们当中的合一。所以我们相信保罗这一段基督的诗歌，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劝勉腓立比的教会要合一，要合一。更加他是从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例子，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实践这个真理。所以第五节他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要合一，我们的基础在那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效基督。我们怎么样是学效基督了呢？这段的基督的诗歌就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怎么样去学效耶稣基督的圣情。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圣情是至根献祭的态度，至根献祭的态度。这段文字其实引起了教会两千年来很多很多的讨论，特别是有关于耶稣神人二性，他是神也是人，但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全整个人啊，就是我们叫完全的人，还是一个完全的神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的初期的时候，两方面引起了有异端的出现，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其中有一个争论的出发点就是这段经文了，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字叫虚己，倒空了自己，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解释，那一位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耶稣基督，他就把他的神性倒空了，然后进到我们当中，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没有神的性情。所以有一段时间，耶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异端来的。假如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可以行神迹，然后耶稣不跟我们一样可以犯罪呢？他还可以跟上帝沟通，没有阻隔，是什么意思呢？那要了解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一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但同一时间他也是完全的神。那这个倒空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看看第六节的讲的是什么。在我们和本，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个翻译是有点问题。他本有神的形象的意思就是就好像我们很像我的父母，我有他们的形象，但我不是我的父母。你很像他，不等于你是他嘛？虽然你有你父母的 DNA， 但不等于你是他。但这个字其实在原文的翻译是不太好的，因为原文的翻译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字，它漏了。那么这是什么？他是就是等于的意思，他是神，所以他本来是神，他有神的特质，他也有神的所有的事情。然后这个是这个字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tense， 一个时态，就是一个 continuous tense， 就是他不断的是神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段时间他不是神，所以他的神性没有失去，是常常与他同在。那这个倒空是什么意思？倒空这个字是很清楚写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到这个时候，所以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你看保罗继续的解释，他说他本来就是神，有神的形体，形体的意思就是有神的特质跟神的特性，但却不以此为强夺，强夺的意思就抓着不放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把持不懈，拉住坚持自己跟上帝有同等的地位跟权利，其实他可以，对吗？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应该有言来形容一些 耶稣这样的做法，就是他是放弃了他的权利，至于跟献祭了他自己。至于跟献祭，是对一个有能力有权的人，他可以改变现状，但为了某一个缘故，他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他没有用这个权利的人，才可以这样说。那些没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不去争取，其实可能是个自卫啊，不可以说是自根献祭。只有那些有权的，有可能去改变的，但他为了某些原因，他不去做。所以耶稣这样做是自愿的，没有改变了他神的性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保罗继续就是讲第八节，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希腊文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死两个字是连在一起，所以他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你一看的时候，这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修辞，就让你很注重，因为两个字重复的出现，就好像个真的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刺你一下啊，就是这死这个字是重要。所以全段的焦点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不但是他侍奉的高峰，更加显出了他对我们的爱。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耶稣为什么放弃他的权利，至于跟献祭，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这样做。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真理是很难明白跟接受，因为我们的训练从小到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看自己的利益。就算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也要学到这套。在我们职场上面，第一要保护的不是你的同事，是谁啊？是你自己。所以我们整个世界不断地告诉我们， You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of the universe， 就是你是全个宇宙最重要的人。但现在耶稣所做的刚好相反，他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反而他为了爱的缘故，他放弃了权力，至跟献祭。其实我发觉很多时候在教会发展的当中呢，教会的社工很多时候停滞不前，不能往前边去，或者就好像越来越差，是为了什么原因？最大的原因我发觉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使大家不能合作，或者是你做 A 我就做 B， 互相的抵消，事倍功半，严重的甚至引致教会的分裂。有人说在教会里面侍奉做事不会做死人，但可以因为人的关系人的矛盾把一个人打成。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源于很小的一个事情，意见不同，但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就感觉我不受尊重，甚至感觉我受到攻击，那我更加要坚持我的权利，否则我就感觉不公平因为我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我提出的意见也是为教会的好处为什么你不尊重我？为什么你攻击我？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因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为到他们的好处，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权利？那这已经超越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公平的原则，一个更高的原则，胜过这个公平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为了爱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自我献祭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学习的。所以在侍奉上面我学了很多功课。我记得有一次师母跟我说他说你对你的同工对执事 你是很不是包容的。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很啊，对，你是很迁就他们的。但我这个迁就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但我想想，其实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刚出来侍奉年轻的时候，我想，其实我思想很快，但我思想不够我的口更快，所以有些时候我没有经过这儿，我就讲话，啊，特别是人家说这话我不同意的时候，我就很快可以辩驳的。啊，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慢慢慢慢我就发觉。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跟我的关系原本很好的，但慢慢慢慢呢，就好像跟我有个距离，啊，其实我一毕业的时候，我侍奉的就是我以前的教会，啊，所以那些弟兄姐妹我根本认识的，认识十多年的弟兄姐妹，但为什么突然间好像变了一样？啊，我做了传道人以后，就连就是比较怎么样心里面的话就不说了。就说得很表面了，说得很私。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可能因为我说话太过尖锐，我也很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其实我也是个很自我的人，啊，因为我想到的，我认为一定是对的。其实，在过程里面呢，施工过程里面，其实我伤害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后来。我发觉，因为我的缘故，教会的社工更不能发展。我是传道人，唯一的传道人当时，但教会的社工好像我无论我做什么，我推什么推不出来，因为我常说哈，我在唱歌，他不跳舞，就是我定了很好的计划，没有人来了；我定的聚会啊，找了很好的讲员，没有人来。不是我做的不好，不是我的计划不好，而是他们不想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经过了很多事情，神很多的管教在我身上，很多管教。慢慢慢慢，我学到，不坚持自己所想的、所做的，除了一样，除了是违反真理的，啊，我一定会坚持，但。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啊，有冲突啊，不是真理的问题。虽然我们就说是真理的问题，但你再退一步想想，根本不是真理的问题，这是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问题。所以变成了，啊，现在可能年纪也大了，我跟同工、跟执事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可能他们想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但我一定先尊重他们的想法。我啊，就算他们。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就比较混合的提出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因为每个人在上帝的走我们的成长路上呢，上帝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教导，啊，我们不可以要求每个人是一样，所以慢慢慢慢我就学到爱的原则比公平更重要，所以最后师母是这样跟我说。我在奥神服侍了十多年，但我相信每一个同工的，一般来说呢，我就可以说，他们也跟我的关系很好，啊，就是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学到的功课，今天让神可以更使用我，在我的服侍里面，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为了爱的缘故，放弃我们的权利。那我又是建议的，我们怎么样开启学习这个功课呢？多听，少讲一点，多听多了解，辅助其他弟兄姐妹，也让他们成长，多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多为他们祷告，以为到合一这个重要的使命，教会的发展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我们更加要多听、多了解、多辅助、多鼓励、多祷告，因为弟兄姐妹就是以教会的领袖为他们学习的榜样。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说，你们要学我，因为我学习基督。谁说的？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 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基督的顺服上帝的心意。那这有一个渐进的对比了，好像我们看见由神变成人，而这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就经历人生的种种，啊，喜怒哀乐，受苦。然后不止这样，更从一个普通的人，再降到一个奴隶。那当时奴隶是没有身份的，基本上一个奴隶就是主人的一个有个资产啊，就是他的资产的部分，根本不没有自主权的，没有个性的，但他宁愿做一个奴隶一样。但不光只是个奴隶，还至于死。那这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绝对顺服，绝对顺服上帝，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彰显了上帝的大爱。又回到这段的焦点，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着爱，基督顺服了上帝。但我们看看他所爱的人是值不值得他去爱的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更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含着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就一些不值得去爱的人。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个仇敌是对谁的仇敌？是上帝的仇敌，是耶稣基督的仇敌，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与他的生得救。所以这是不是可爱的人？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那些反对辛亥甚至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马可福音用一个字去形容他们，他们说释放巴拉巴，钉死耶稣。福音书用有一个不常用的一个字去形容这些群众，叫 Holos。 其实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字，但他用了个 Holos 这个字，就是他们这些群众，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群可以是一些暴徒，但也可以是很热心的人，就是 Holos 一群情绪很高涨的人。但这个同一个字怎么形容这群人？就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就是他呼喊着活撒拉，把他衣服放在地上，把树枝砍下来，样样是过的，去迎接耶稣的人，一样是情绪高涨。是什么意思？所以马可特意要告诉你，就是这群人。几天以前他就说要欢迎耶稣，但几天以后他就把耶稣钉死。然后当耶稣跟那些门徒一起吃饭，逾越节的晚餐是最亲密的人家里面的人吃饭，其中里面有一个卖他一个三次不认他，剩下十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耶稣被抓的时候全都跑掉。耶稣就是爱这些人，因为耶稣顺服上帝的带领，爱这些人，为这些人牺牲，就完成了上帝的宏大救赎计划，上帝的心意，救赎了这些不值得救赎的人，使人跟他和好，也把人跟人之间的伤害，人跟人中间的腹肠拆开，让人可以复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十字架毁掉怨仇，拆毁了人跟人之间的墙。固然在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的仇恨，但也一样放在我们当中，就是人跟人的矛盾，人跟人的伤害，人跟人一些不好的一些以往的经历，就透过十字架被拆开。这十字架就正正显明了耶稣的顺服。其实在我们经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产生矛盾受到伤害的不一定是你很远的人，越亲近的人 越容易带来矛盾，越容易带来伤害。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你接触比较多，所以家里面的矛盾、家里面的伤害，比你在职场上面一定更大。我们常说啊，在职场上面你做事，那句话怎么说？打下牙齿或血吞，没事了，我明天再来。但在家里面呢，啊，可能你的配偶，可能你的兄弟姐妹，说了一些话，或者做了事情伤害了你，你记他一生，啊，特别是两夫妇啊吵架的时候，就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开始数，我数你，你数我。因为我，第一，我们很亲密，很容易产生矛盾。第二 ，I care。假如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伤害了我，算了啊。我们常说出来行走江湖就是这样的了。但在家里面不是吗？因为 because I care， 因为我关心啊。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的伤害一定更严重。一定比以色列外面的朋友更严重 ，because we care。但转过来说，家里面很多矛盾，家里面很多伤害，但家里面的矛盾跟伤害可以复活的，可以处理的。为什么？因为当中有爱，爱能遮盖一切。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可能有言语上面的得罪，也可能是不尊重，各方面的一些矛盾、不同的意见，甚至是伤害，一样可以处理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有爱。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顺服，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合一，因为我们的合一就是一个见证，让我们给外面的人所看见我们跟他们不同。假如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合一，在教会里面我们充满了矛盾，一个外人看见我们是这样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我们可能成为他们信主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阻碍。我记得有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是在我家，大概十多二十个弟兄姐妹，每周星期五晚上在我家先有个查经，就通常是我带一个查经聚会，然后在我们有祷告时间，大概两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就吃 supper 啊，然后交通。有一次很突突的，因为有一间教会请我去讲道，所以说晚上一个很特别的聚会，然后又时间的安排的问题，他们一定要星期五晚上，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执事负责在带查经，因为我已经给了他材料带查经，但我就赶回来，大概我去了我迟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回来，但我回来的时候发觉那个气压是很低，每个人不说话。然后就是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人祷告，然后大家的脸色不太好，黑的然后到我们 supper 的时候有两对夫妇，他说我们有事先走，从来没有试过。后来我问师母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这两位弟兄在吵得很厉害，两个人是执事，两个是创堂的执事，他们比我去那教会更早一年。什么事？小事，小事一件。后来我就去协调两边去讲，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坐下来再处理一下？他说：“哎，小事过了算了。”两个是这样说，那我就明白了，是他们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处理。我当时我有没有不够经验的没有？加他们一点压力，你们说没事就算了，我又不想搞事出来。但后来我发觉很多问题了。其实一开始我就感觉他们两个很多时候在意见上面不相同，但一个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一个就是一个 institution 的院长，所以两个在外面也是很有地位的然后有说会说话的人， 所以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同开会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我就发觉那件事情以后，他们不单止不同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更加是互相的攻击。可能他们感受到是不受到尊重，他们尊严是受到另外一个人所打压。但这样最后引起没什么问题了，引起了教会的侍奉，因为其他的执事看你们两个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出声，因为这个是创堂的执事，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地位的，啊，有些执事也是他们带出来的，啊，他也是我的前辈，虽然我是传道人，他看着我进这个教会，看着我念神学，看着我做传道人，啊，看着我安利做牧师，我也其实我也可能我也不敢去动他们，但最后正是教会的事情又影响到最后，他们两个也不愿意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甚至离开。就是因为一件小的事情，这个小的事情要反映的其实不是那个事，是就感受到伤害，像两方面到现在，当他跟其他人说出来的时候，一个说我不支持他，另外一个说啊，那个人伤害了我，我没有去辅导他或者什么，我忘记了，我已经离开了教会20多年了。几年前我还听见他们这样说，就是他们还没 move on。啊，很可惜，因为后来一个离开了去国外做事，我没有机会再把他们放在一起。但我相信到他们现在这个年纪70多岁，更不愿意坐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插伟人中间的长的，让我们复活的十字架是会掉冤仇的。那无论特别是侍奉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教会，我肯定你遇过一些不开心的事，肯定也肯定有些弟兄姐妹误会了你，或者是啊，甚至是有意无意的攻击你。愿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上帝，放下我们以前的历史的包袱，让我们合一的往前面去学习一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愿意迁就其他人，不是我们软弱，真是不是我们软弱，不是我们没有原则，乃是有个更高的原则，有更高的 principle 在指引我们的人生。那个 principle 就是爱的原则，那个 principle 就是顺服上帝的原则。你看看上帝看见我们这样吵，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然后一定影响教会的事工。我可以大胆的说，我在教会10年、啊、其实我今年是在教会50年了、啊、我信主到现在今年我是50年，你们很多人在当中还没有50岁，所以我在教会很长时间，我见的教会也不少。很老实说，特别是因为我的侍奉，我在 Canberra 教神学的时候，我常常去不同的省的教会去服侍啊。当我在雪梨我教神学的时候，很多机会在雪梨的教会服侍，我看见很多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外来的讲员，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很想跟你吐吐苦水的，因为他不想在教会里面吐，我就跟你吐，所以我就见到了很多所以我看很多，但其实很多事情也讲理讲不清。假如不讲理的时候，让我们讲情好不好，在教会里面多讲一些情，会变的，人会变的，我感觉我也变了很多。师母就常常说你年纪大其实是不是年纪大一变，我相信肯定是了、啊、但更重要的，我相信上帝是在不断的去磨造我的生命、啊、去 mold me，今天还在去继续的再创造我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可以放下、啊、以前的包袱，放下我们的尊严，往前边走一步，伸出我们友谊之手、啊、不是妥协，不是认输，乃是学习基督以的心为心，为爱的缘故顺服上帝，完成上帝要我们合一的心意。这样就带来了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定睛于上帝的荣耀。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啊、 其实上帝的荣耀就是被彰显出来。来，让我们看看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因为十字架对罗马人来说就是最差的罪犯才被钉在上面，对犹太人来说，《生命记》说得很清楚，那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说是神所咒诅的人才在十字架上面，说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没有一个好人。但吊诡性就是这样一个十字架居然粉碎了罪恶的力量、魔鬼的力量，把自由再次给我们。上帝是多么奇妙，透过这样吊诡的一个真理拯救了人类。上帝的荣耀透过十字架被彰显出来，十字架上面那个受害者变成了得救的 得胜的君王，他把罪恶死亡践踏在脚上。正如保罗所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里面显得完全。那又是第九到十一节的意思，就是神将他圣在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基督。基督超越了万有，世上没有事物可以与他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墙是罪的结果，但罪临到人之前，人跟人、人跟所创造之物是和谐的，是合一的，但最后就破坏了这个和谐。现在基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上帝，我们可以确认，无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跟人相处方面，我们失败了几多次，基督已经得胜，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属基督的人，那是顺服上帝的人。我们有盼望，这是我们的人性。无论我们以前怎么样，无论我们以前的关系是怎么样，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然后整个事情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当我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讲布道会信主的人，跟他们聊很多，不是因为我讲那些偏道或者我跟他讲的他信耶稣，反而他就看见在基督徒当中的爱，在基督徒当中的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宁愿牺牲以他人的好处为重，是成为他们的吸引。所以好像耶稣说，假如我们合一的时候，其他人就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教会的合一是基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习基督的圣情、至更献祭、顺服上帝，最后凡事以上帝的荣耀放在第一位，把我们自己个人的意见利益放下。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话语的真实，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你的荣耀透过我们只是不配的人，在这个社区里面被彰显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